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 Speak My Language 说我的语言节目。本期节目呢，我们邀请华人服务社家居高龄服务的高级协调员温迪莫，为我们来介绍 Future Planning， 为你的未来计划。那么 Wendy， 什么是 future planning， 为你的未来计划呢？
我们今天说的那个计划未来，其实呢是指为了以防万一，当您失去能力做有关财务啊、生活方式和医疗护理方面的那个决策而为未来计划的时候，这样呢就是不但能够允许您的家人和朋友知道和尊重您的意愿，而且呢能够确保他们能够为您做出适当的决策。
那么 future planning 为你的未来计划内容一般包含什么呢？
几个方面可以说都是一个高龄人士或者一位人士他们来一个计划未来的事情里面的，例如说很多人会知道或者是提及到的关于立遗嘱，然后呢还有就是说会有关于是委托一位那个授权人，或者是说委托一位永久的授权人，还有就是说大家可能也有会听说过委任一位永久的监护人等等，这些呢其实都可以说是我们平时经常说是在一个未来的计划里面有可能会包含到的一些内容。
那么在做这个未来计划的时候呢，需要考虑哪些方面的因素呢？
做这个计划最根本的原因呢，其实就是为了让您自己去放心，怎么能够就是说更好的度过自己的晚年呢，更好的生活。所以呢本质上呢其实这些东西都是为您自己的那个想法做将来的铺垫的。所以呢很多时候都要看回这一位老人家或者是这位人士，他究竟想要在哪些方面在今后的时候他自己能够得到一些适当的安排。那我举个例子说，这位高龄人士他想要过怎么样的养老生活，住在什么样的地方，是待在家里安度晚年呢，还是说如果自己是身体状况不好，是想要在那个老人院去安度晚年。如果身体状况下降了，或者是发生一些突发性的情况时候，他需要什么样的安排，他的那个生活方面的还有医疗方面的那个治理，然后他的那些个人的那个，例如说他的那个财产啊、金钱啊等等方面的事情是需要怎样去安排。还有就是说例如说他选择了某一种的那个生活方式的时候，例如说我们刚才提到如果想要在家里去居住，他想要住在什么样的那个房子里面等等。
那么具体来说哈，比方说如果自己年事已高，做日常事务呢变得越来越困难了，是不是说我就不能在家居住了呢？
这个情况呢也是不一定的。像日常事务当中变得处理起来越来越困难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看一下究竟他那个这位高龄人士他是有多大的程度的处理事情的困难。比如说如果是只是刚开始的那个处理困难，那大部分人都喜欢待在自己的家里面是最舒服的。那是于这种情况的话，那其实呢可以使用一些服务来协助自己来继续在家里面去那个待着更好的生活的。就像我们就是早期期里面提到的一个叫做CHSP， 就是一个Commonwealth Home Support Program， 联邦政府的在家协助的一个服务项目来的，可以协助刚刚身体走下坡的一部分的这种的高龄人士，他们可以呢就是帮他做一些简单的家务事啊，这样子让他们呢依然是能够去一些我们说的 social groups 啊，就是那个社交群体里面去参加活动啊，带他去一下购物，或者是带他去别的地方，这些都是简单的单一的服务这样。
那么如果是确实不能在家居住了，但是呢自己呢又不想去疗养院，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
长久以前呢，大家对老人院是有一种观念，就是说在那个老人院里面呢，都是比较就是已经是准备要过世的感觉啊，然后呢都是很病的情况下的那个人都会待在那个里面，但是呢，其实现在的话，各种方面的那个设计啊，还有那个科技的发展啊，各方面的话，其实呢，在设计方面，这些老人院已经比以前的有很多的那个配套设施，比以前的那个简单的只是待在那个老人院里面呢是会有好很多了。举例子吧，像我们华人服务社，我们的那个高龄营养院，他们呢定期会有一些很可爱的小朋友啊，会到他们那边去探访，给他们一些很开心的那个充满活力的一些天真无邪的小朋友的那些感染力去就是跟他们去聊天啊，还有呢就是说他们自己的那个营养院里面也会有很多的各种的那些活动，去跟这些老人家一起去过有一些节日啊，他们也是会跟他们一起去过。所以呢，现在他们很多在我们那个营养院里面的那个高龄人士，其实他们也是在那里是很开心的。那当然了，高龄人士其实他也可以跟一个我们说叫做未来的关于你的那个老年服务的一个计划者有这样的一种职业的人，你可以呢把你的一些想法跟他去说，然后呢他会给你提供一些选择给你一些信息，你可以通过这些信息来给自己去计划自己的那个将来的一个
如果自己感觉不舒服，并且呢是没法为自己做决定的时候，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
这种情况的话呢，其实呢可能在我们华人里面呢比较多高龄人士会知道的一部分的内容呢，我想呢是关于立遗嘱的这一部分的话呢，内容可能相对来说呢是比较多一些，但是呢其实呢它除了有立遗嘱以外呢，还有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个就是关于委托的，就是有一个委托书的，还有呢就是关于那个永久性的监护人的。先要简单的去知道一个东西，就是说在我们澳洲呢是把那个决定分为了两大类，就是一类呢就是财务方面的决定，另外一部分呢就是生活方式方面的决定，这样两大类的。那财务方面呢，其实它包括了一些像我们平时所说的一些银行账户啊，转移那些款项啊，支付账单啊，还有买卖股票啊等等，就是一些钱财啊，房产啊方面的东西。那生活方面的话呢，就是说在哪里去居住啊，应该得到什么样的服务，或者他需要什么样的医疗啊，牙科治疗啊等等这些东西。那它呢就是会分为是生活方式这一大类的。那在做这些决定的时候呢，可能呢首先大家要先会要知道一个东西，就是说我们说的名词叫做英文叫做 capacity 啊，然后中文呢就是一个能力。那它有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老人家他目前能不能够为自己做决定。可是这个能力有可能会因为他呢患上，例如说我们刚才提及到有一些疾病啊，例如说是那个脑退化，就是痴呆症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疾病，那令到他就是去这个能力上面呢是有所改变的，令到他呢不能够亲自为自己去做一些决定。那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就需要甚至自己还有这个能力的时候去计划好他自己的未来了。
那么你刚才也提到哈，会计划自己未来的比方说监护人，还有替自己谁未来对自己的财务做决策。那么虽然是有这个计划并且是有计划的，比方说决策者跟这个监护人，那么谁能最终确保自己的期望和安排能够得以达成呢？
那通常呢就是说要需要通过我刚才提到的这些类型的指定的那个人来帮他来做这些事情的。那我们最普遍通常常见的就是我刚才提到的永久性的那个委托人，我们通常说是有好几种的那个陈述，通常呢就说永久性的委托书啊，或者是永久的授权人这样子的。那个英文就是叫做 power of attorney。 那这种呢情况下呢就是说是帮助这一位老人家去安排他的财务决策的。那当他呢填了这一份法律的表格以后，那您呢就可以决定赋予您的那个指定的那个人士来管理您的那些资产还有那个财政事务的权利。
那么一般人比方说随着自己年龄的增大，那么会想一个问题呢，就是怎么样更好的去处理自己的财务以及将来孩子的继承权问题。那么这个问题怎么样处理比较好呢？
这个就是关于到那个提前去计划好自己的关于立遗嘱的事情了。那立遗嘱的事情呢就是跟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个事情呢正好是一个衔接，但是呢是两个方面的内容来的。可能有很多人呢其实他都会知道关于遗嘱方面的这个事情。那遗嘱呢是一份法律的文件，说明呢这一位人士呢是离世以后他是如何去分配他的财产的，必须是要离世以后才会发生效力。那我们刚才说到的那些东西的例如说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委托书、永久的监护人这些呢，就是在这个人是在生前的时候那个阶段来发生的有效力的。那立那个遗嘱的时候呢，寻求法律的意见呢是非常的重要的。而且呢如果是那个当事人呢应该需要告诉自己的家人自己呢是否已经立了遗嘱，以及他的遗嘱是存储在哪个地方，这样的话呢免得就是以后的话有不必要的那个纠纷。
Future planning 就是为我自己的未来做计划哈。谁可以帮助我做自己的未来计划呢？有没有这样的服务呢？
有好几个方面都可以去寻求帮助的。那首先呢像我们刚才在最前面提到的话，就是这个 future planning 里面呢有可能呢是这位老人家只是有一点的那个身体的状况。那这种情况的话呢其实呢是应该寻求的帮助呢，我觉得就是 my age care 我的养老服务是最好去帮助您去计划您的将来了。因为在那里的话您可以就是得到他们的帮助，去帮您去做一个评估，知道您究竟您的身体状况如何，需要得到一些什么样的帮助。如果是简单的，那您可以用刚才我提到的 CHSP 那个服务，就是那个联邦在家服务。那如果是比较复杂一点的可以有的老人家会得到一个服务，就是那个 Home Care Package， 就是那个登门护老服务，都是通过那个我的养老服务这个里面去得到服务的。那是第一个。那如果是第二部分的话，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已经是涉及到关于财政方面经济方面的那个要做规划的话，就是关于要委托授权一个永久的那个授权人了，委托书这样的情况下，可以找我们的那个有 Seniors 的 Rights Service， 就是那个老人权利的服务中心去寻求帮助，还有就是当然就是律师了。第三点就是关于医疗方面的，就是说关于生活方式他的决定，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关于要委托一个永久的那个监护人，这个呢是在他的那个关于生活的处理方面去帮他去安排的，这个当然也是需要就是说有一个律师去帮他去做这一份东西，然后呢他是可以指定他的这个委托人做他的这个关于生活方式方面的还有医疗方式方面的那个处理了。
那非常谢谢 Wendy。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的 Speak My Language 说我的语言节目，来自华人服务社家居高龄服务的高级协调员 Wendy 莫给我们介绍了 Future Planning 对你的未来计划的相关内容。
谢谢俊杰，谢谢各位听众。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